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三十一章。会幕的建造是神的启示，神要透过会幕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而会幕中的每一样的物件皆是预表耶稣基督。会幕使我们看见要来的耶稣基督，他是谁，以及他的工作。会幕中的约柜是在预表耶稣基督遮盖了一切的罪，也象征神的临在。陈设饼的桌子和陈设饼是在预表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。金灯台在预表耶稣基督是世上的光。祭坛是在预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流血的事件。大祭司亚伦也是预表真正的大祭司。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真正的大祭司，他不是把牛羊献上，乃是把自己献上。他的献上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到神的面前。后来又制造了香坛，香坛在预表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，坐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。会幕中的每一个的物件都把我们引向耶稣基督。会幕不是普通的建筑，会幕不是简单的户外的帐篷，它乃是预表耶稣基督，启示了福音的奥秘。我们对会幕经文的研读的缺少，就显明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毫无兴趣的。懒惰和无知的人是无法在会幕里面看见耶稣基督全备的福音。懒惰的人是无法在会幕里面与耶稣基督相遇的。我们如果在会幕的章节当中快快的读过，甚至快快的翻过去，认为里面是难读的字句，读它有什么意义呢？其实我们里面真的没有把会幕和耶稣基督相连在一起，也无法在旧约里面去明白整本圣经旧约新约都在指向耶稣基督。那我们自己就是一个形式主义者，假冒为善者，口里虽然相信说新旧约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，但是却不明白旧约里面是如何的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。所以对圣经所有的章节都要去研究研读，才能强壮我们的生命，才能被耶稣基督的福音所充满。三十一章是在启示上帝其名所招的巧工来建造会幕，可以称为建造会幕的工匠。因为三十一章之前的经文已经启示了会幕所有的物件已经全备了，神也要预备建造会幕的工匠。一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看哪，犹大支派中霍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，我已经提他的名招他。神传达完会幕的样式之后，并没有说摩西，你现在按我指示去建造会幕吧，并没有。建造会幕是需要工匠的，建造神的会幕需要有神所预备的工匠，因为会幕的金灯台、祭坛、香坛、约柜都是需要技术的， 需要技能的，需要聪明和智慧的。第四节称为巧工。如果神没有预备建造的人选，会幕是很难建造起来的，因为会幕不是人的工作，乃是神的工作。神的工作就必须照神的方法，按照神给的聪明智慧去建造，不然人是不可能建造好会幕的。我们今天建造我们的家庭，建造我们的教会，不是靠我们从世界所学来的经验，乃是被圣灵充满。被圣灵充满的结果，就是遵照神的话语。神的话语就有智慧，神的话语有能力，神的话语有一切的方法。如果一个人不被圣灵充满，也就意味着他不被圣灵所掌管。一个不被圣灵所掌管的人，神的话语也不可能在他身上来管制他。家庭、教会、个人生活都建造不起来。神怎么说呢？他说：比撒列，我已经提他的名招他，我以我的灵充满了他，使他有智慧，有聪明，有知识，能做各样的工，能想出巧工，用金银铜制造各物。我分派亚和利亚与他同工，凡心中有智慧的，我更使他们有智慧，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。神所选的工匠，前面用的词汇的表达全部都是我招他，我用我的灵充满，我使他有智慧，我分派他，我使用他。会幕的工匠不是透过比赛拥有的，他们本来就具有一定的天赋，上帝更用他的灵充满他们来建造会幕。会幕的建造，从启示到建造，全部都是神在做工。神的工作，他不单启示了样式，他也预备了工匠。等到会幕建造完毕的时候，神的荣耀充满会幕。神的工作是他自己开始，自己完成，自己结束。神的工作不需要人的指手画脚，人不过是一个仆人，是一个媒介，是一个工具，被神所使用。我们的救恩也是，我们得救是上帝使我们重生，上帝保守引导我们不至于失丧和灭亡。我们得救的全部都是神开始，神保守，神最后得到当得的荣耀。我们不过是在恩典中回应上帝罢了。神说，他们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。建造会幕的样式人不能自己随意的改造，一点一划都不能差。为什么？因为会幕是神要启示耶稣基督是谁和耶稣基督的工作。如果随意更改的话，会幕的意义就发生了变化。会幕的意义发生变化，所对耶稣基督的预表也就出现了差池。加拉太书也说，不能够更改耶稣基督的福音。如果更改了耶稣基督的福音，等于在传讲别的福音。传讲别的福音的话，是应当备受咒诅的。真理是不能够更改的。会幕反复的强调，按我所指示的样式去做，才能被建造起来，不能够更改。今天我们也要知道，我们的信仰生活必须按神的话语去生活， 不按神的话语去生活的话，只能落在愁苦中。偏行己路，任意而行，藐视至高者。不按照神的话语去生活的话，人生一定是残缺的，有瑕疵的，是不完整的人生。不顺服神的话，就属于违法、违章。我们所有的生活的领域，必须按神所吩咐的一切去做。你结婚，也必须按神的吩咐去结婚。你建立婚姻，也必须按神所吩咐的去建立现在已有的婚姻。丈夫应该是怎样的，妻子应该是怎样的，不要按照自己的性子，想怎么做丈夫就做丈夫，想怎么做妻子怎么做妻子。婚姻是不可能在真理中被建造起来，养育孩子也是如此。工作如果不按神的话语去工作，不把工作视为侍奉神的领域，工作也是愁苦加增，抱怨不断的增多，不会在工作当中获得任何被上帝纪念的地方。神总是反复的强调，按我在山上所指示的样式去建造，照我一切吩咐的去做，就是告诉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按照自己的方法建造教会、建造家庭、经营自己的人生。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随意的生活，随着性子生活，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。从亚当和夏娃开始，人类就有一种天生的、普遍的疾病，就是偏行己路。自己过信仰生活，想过就过，不想过就不过。读经想读就读，不读就拉倒。礼拜想礼拜就礼拜，不礼拜就不来。想奉献就奉献，想不奉献就不奉献。按照自己的性子随意的生活。孩子，婴孩是没有控制力的，婴孩是按照性子过生活。保罗称哥林多教会为属灵的婴孩，婴孩是嫉妒、懒惰、没有分辨力、不知道怎样生活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、得不到满足就抱怨、得不到所需求的就大喊大叫、在地上滚来滚去、撒泼，这就是婴孩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的人生一定不要按自己的想法，不要按自己的意愿，想怎么生活怎么生活，那是罪。罪就是对至高者的藐视。神反复的强调，反复的强调，就是告诫人不要过这样的生活，必须按他所指示的样式建造人生，建造人生所有的领域，不要去更改。神的真理啊，任何时候不会因为处境而发生变化的。我们总是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对神的话语的回应发生变化，顺利的时候忘记真理骄傲，逆境的时候也不要真理，因为真理没有给你带来所谓的平安。不断的更改，不断的更改。人的傲慢是人自己所看不见的，人的骄傲是自己所不明白自己到底有多骄傲。人骄傲的时候就厌弃真理，人落在患难中的时候同样也是就开始无视、顶撞、辱骂真理。人的自我是非常强大的，不致死自己的欲望，就无法按神的指示、按神的吩咐、按神启示真理来建造自己的人生，建造自己人生所有的领域。31节 啊，31章的3节、4节、5节，特别讲到说，我以我的灵充满他。这个工匠的智慧、聪明、技能和这种能力，也是神所赐予的。这个世界所有拥有天赋的人，他们的天赋能够在被造界中发现平常人所不能发现的，他们的天赋可以超越众人，是非常出众的。这些的才能都是圣灵所带来的。来中国的宣教士李爱瑞，他是生于天津，回国在英国读书。在上学期间，他发现他有体育的天赋，体育的天赋，就是能够跑，这个赛跑，比许多人更出色。他就把这种跑步视为上帝赋予的天赋。他说，当我跑步的时候，可以感受到上帝的喜悦。英国当时的报纸也在评判，当他参加比赛的时候，全场的球迷都为他疯狂，他的双腿似乎在闪耀一种人不可能拥有的速度和荣耀。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天赋都是神所赐予的，所有的技能只要是对这个社会有益的这些好的技能，都是出于神所赐予的。圣灵他不仅重生我们，圣灵不单保守他的子民，普天下所有的技能，只要是对人类有益的技能天赋，都是圣灵所赐予的。在圣灵论上有许多狭隘的观念，认为说圣灵只重生基督徒，对，圣灵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？是在救赎的工作中的体现。但是神他爱他的子民，神也爱普世的人，让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。圣灵也是，圣灵爱神所救赎的子民，圣灵也爱普世的人，赐予人智慧、天赋、才能，能够给人的生活带来益处。六节说，凡心里有智慧的，我更使他们有智慧，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。除了比撒利，还有这个雅和利亚伯，还有其他有智慧的，就足以显明建造会幕不是一个人建成，而是由以色列中众多的有智慧的工匠，神的灵充满他们，使他们有智慧一起参与会幕的建造。教会永远不是一个人的，会幕也不是一个人的，是神灵在的地方，神充满的地方，是以色列民共同敬拜神的地方。教会它不是一个人独大，教会在新约把它比喻为耶稣基督的身体，身子不是一个肢体，乃是有许多的肢体。保罗就告诉我们说，若设脚说我不是手，所以不在乎身子，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；若耳朵说我不是眼，所以不属乎身子，他也不能因此不属乎身子；若全身是眼，从哪里听声？若全身是耳，从哪里闻味？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，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。教会的建造呢，绝非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，上帝也把他的恩赐分配给教会的各个的肢体， 来参与教会的建造。参与教会的建造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，不是传道人自己的工作，也不是教会同工单独的工作，属于教会所有弟兄姐妹的工作。这也意味着教会的建造是每一个真基督徒不可推脱的责任。教会为什么会要实行会友制？为什么要委身教会？就是建造教会是每一个人不可缺少的责任，每一个真正委身教会的人必须的责任，不能逃避，不能懒惰，不能高高挂起，这些都是错误的。共同建造教会也会出现一个问题，中国有一句谚语，一个和尚挑水吃，两个和尚抬水吃，三个和尚没水吃，或者另一句谚语是一个人一条龙，三个人一条虫。在一次一起比起彼此的合作服侍教会，彼此的合作共同做工，人会出现很多的矛盾。因此神把不同的恩赐赐给不同的人，让大家彼此的依赖，好像身体的器官一样，器官各有不同，谁也离不开谁，没有一个器官肢体是全能的，它都有它的不足，因为它的功用只限于此，其他的它做不了。教会也是，谁让教会所有的肢体真委身教会的人彼此的依赖，因为一个人无法把教会建造好。十二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，因为这是你与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，因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圣的。神为什么在这里又再一次强调安息日？为什么再次强调？要知道安息日在出埃及记以及在以色列历史中反复的提到，不断的提到。在十六章神赐下玛拿的时候，就担心以色列人因着生活，因着不信，担心他们不守安息日。到了二十章，神特别吩咐说要守安息日。三十一章，在这个建造会幕的时候，神也特别强调要守安息日。三十四章，百姓违约的时候，神也是担心他们忙碌不守安息日。三十五章，神又再次提到担心他们不守安息日。为什么安息日为什么那么重要？安息日为什么反反复复的提到？因为人轻看安息日，无视安息日的意义。这个日子本身它不能带来神奇的魔力，但是这个日子所表达的意义，所带来的指向是更重要的。因为透过安息，人要在神那里得到赦罪，透过安息，人要在神那里得到终究的福气。守安息日是让人把时间拿出来聚焦在耶稣基督那里，透过安息日使我们一切的罪都停止，透过安息日让犯罪的想法停止，被圣灵充满，被圣道充满，被耶稣基督的福音所充满。所以日子的意义是把人带向最终的救赎。守安息日不是为了束缚折磨，而是为了人的益处。 十四节那里说，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，以为圣日。凡干犯这日的，必要把他治死。凡在这日做工的，必从民中剪除。人读到这个经文，就认为神在辖制折磨，不是的。安息日是要叫人得福。生命记十章十三节那里说，遵守他的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我要叫你得福。生命记八章十五节也说，我要叫你得福。神对他百姓赐的所有的律法、管教、对罪的刑罚，都是为了让我们得福。但是我们这个被罪所玷污的脑袋理解不了，我们的脑袋所能够接受的是自由就是降服，没有管理，没有管制，没有统管，这个就是自由，这个就是福气，上好的福气。其实我们的脑袋已经被罪玷污了，无法想出正确的事，把对的事想成错的，把错的事想成对的。神的诫命一切的吩咐都是为了让我们得福，享受神赐我们的福气，神给我们的自由。耶稣也说，真理使我们得自由，但是我们不懂真理如何带给我们自由，所以就厌恶真理，不想遵守，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，是多么一件幸福的事情。这是罪恶的脑袋所想的。安息日绝对不是捆绑和折磨，乃是使我们得福，使我们身体得到休息，灵性与神交通，使我们的眼睛聚焦在耶稣基督的那里。我们也后期发现，以色列人违背安息日，敬拜偶像，种种的罪恶繁多，神就审判他们，把他们送到巴比伦受刑罚。神在那里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和所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神做了一切，为了什么？让百姓得福，得平安。不管教他们的话，是任凭他们；不训练他们的话，是任凭他们灭亡。神没有如此，神爱他们，才让他们受苦、受刑罚，降灾祸给他们。为什么降灾祸？因为他们不遵守神的律法，他们在灾祸中、在刑罚中、在管教中转向神。神这样做是为了让他们得福，而安息日的目的，神要使人得福。真正使人得福的，不是这个日子本身。这个日子本身是指向什么？指向应许要来的耶稣基督。耶稣也说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，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。人子是安息日的主，是在讲什么？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成就者，不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在这个日子里面是没有安息的。透过安息日，让人再一次回到主耶稣基督这里。只有仰望基督，罪的重担、罪的缠累、挣扎才能够脱落。只有在安息日当中认识耶稣基督，才能够解决生死的问题。如果不在安息日认识耶稣基督的话，没有安息可得。如果你想获得安息，就是要回到基督这里，回到基督里相信，信靠他，罪又得赦免，不需要做什么。做什么可以得享安息的， 是律法主义。而圣经真正的安息是相信安息日的成就者耶稣基督。他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信靠他，信他的人得永生，信他的人与神和好，信他的人不再被定罪，信他的人所有的罪虽然是污秽肮脏的，必变如雪白。信他的人，肮脏污秽的破烂的衣服被一件华丽的无罪的衣袍所遮盖，就可以站在神的面前与神和好。这就是安息，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控告我们、攻击我们、夺走我们，在耶稣基督里面享受真正的、彻底的安息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使我们透过会幕建造的祭工，透过建造会幕的安息日，也提醒我们，使我们知道会幕的建造绝对是严谨的，按你所吩咐的，不可以僭越，不可以随意的发明，因为这会幕是关乎宝贵的福音，关乎耶稣基督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是有罪的人，真的是不知道如何的建造人生、建造家庭、婚姻、教会，我们需要按你所吩咐的样式去建造。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随意的生活、任性的生活、按自己的意愿的生活，我们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成功可以夸口。我们像施徒和亚当一样悖逆的生活。主啊，你怜悯我们，使我们转向你，使我们向你悔改，使我们真的按你的话建造人生，建造人生所有的领域，更建造主的教会。愿主帮助，奉主名祷告，阿们。